前几次我们读到士师记前几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断地重复在犯罪，受神的管教，然后在痛苦当中呼求神，于是神兴起了士师去拯救他们，然后他们又离弃神，这样一个重复一个的循环的历史在这历史当中打转。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士师记的第六章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就可以明白了。
我来念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
刚才所念的经文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第四次一再循环的行为背景。刘文呢、我们知道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
创世纪第25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图拉，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、伊施巴和舒雅。换句话说，米甸是亚伯拉罕庶出的儿子。
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米甸人后来成了一个游牧民族，住在以东地的南边，阿卡巴湾的北边。
这岂不是说米甸人的势力已经慢慢地扩展到约旦河的东岸，并且给以色列人带来相当大的压迫了吗？
不错，士师记的六章二节到六节就是形容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迫害。
士师记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六节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，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、羊、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
听众朋友，照着这一段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知道米甸人老是趁着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来侵害以色列人，而且米甸人呢还联络了亚玛利人和在东方的游牧民族一起来掳掠。
在第五节说，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可见他们不是抢了就走，而是住下来抢，不是抢了带回家，而是连牲畜一起带来吃个痛快。
是的，还有呢，圣经说他们像蝗虫那样多，人跟骆驼无数。刘文呢、你想想看，他们会给以色列人留下是什么呢？
是啊，以色列人所有的收成都被他们抢光了，又要怎么生活呢？
所以啊，以色列人又回过头来向神呼求了。
师承啊，在士师记里，这已经是以色列人第四次犯罪离弃神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不愿意再拯救他们了。
我想啊，不管是谁，恐怕都不会再帮助他们了。可是神给他们的回答，既表现出神的公义，也表现出神的慈爱。我们往下念第七跟第十节。
士师记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
刘文呢，你看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先知是谁，但是神显然是要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的。
是啊，像以色列人这样一再的不听神的话，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，神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一次费事来教训他们的。
不错，可是呢，在神的恩典里，神却又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士师，那就是基甸。
圣经对神拣选基甸的事情记载得特别的详细。我先来念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，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这个地方在约旦河西边马拿西支派的疆界里面。
我相信这是因为当时受米甸人迫害最深的要属马拿西支派，所以神要在马拿西支派里选一个神能够使用的人。
很有可能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马拿西支派亚比以谢族的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的。
这就怪了，打麦子不是应该在空旷的地方打吗？我知道酒榨通常都是在山穴或者是地下，把大石头挖空了好揣葡萄的，那么它的空间肯定不大，怎么能够打收成下来这么多的麦子呢？
刘文呢、
哎、
这就让我们看见，一方面以色列人的收成大部分都被米甸人抢走了，剩下的麦子少到在酒榨就可以打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以色列人在屋子外面打麦子实在是太不安全了，他们宁可在很不方便的酒榨打麦子，也比被米甸人抢走要好啊。
嗯，这么一句话就把以色列人当时的困境很生动地描写出来了。
是的，那么基甸看见神的使者，他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请听刘文读士师记的六章十三节。
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三节，基甸说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
刘文呢、啊、基甸的话听起来充满了对神的埋怨，神却是顾念基甸的软弱，亲自的护照基甸，差遣基甸。
那就是第十四节说的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
嗯，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上主转向基甸对他说：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，我亲自差派你去。
可是基甸还是害怕，在第十五节说，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
听众朋友，前面第十二节里神的使者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，现在基甸呢却说他自己是至贫穷至微小的。基甸这么样的谦卑，我想这也是神使用他的原因。
嗯，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说过，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的下半段也说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
是的，在丰富和尊荣的神面前，相对之下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自己的贫穷和渺小，这样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手里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会使我们能够为他做成大事。
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。基甸说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：我必等你回来。
听众朋友，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里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也是害怕，一再的推脱，神就对摩西说：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这个证据两个字就是一个保证，神要摩西知道神的应许必然像神所说的话照样成就的。
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可以理解当神对基甸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基甸为什么会向神求一个证据了。
是的，这个神给基甸的证据，照士师记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，就是神亲自悦纳了基甸的祭物。
我来念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，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 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
我们晓得从前一以法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2公斤，而细面呢，这是指那种已经碾磨并且筛过的上等面粉。
嗯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基甸这样的奉献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实在是很可观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一点也不错。后来啊，基甸照着神使者的话去做，第21节里说，就有火从磐石里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这是表示神悦纳了他的祭物。
是啊，我记得在利未记第9章第24节那里，记着亚伦第一次献上祭物给神以后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众民一见就都欢呼，俯伏在地。师承 啊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带着敬畏的喜悦。
是的，事实上当基甸看见神接受了他的祭物的时候，他的感觉可能是敬畏多过欢喜呢。因为士师记第6章第22节说，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主耶和华呀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
可是神却安慰他，士师记第6章第23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
于是第24节，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
石成
啊，
这就是基甸接受了神的托付，专心跟随神的记号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巴不得我们也跟基甸一样，当神来拣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认识自己的不配，知道自己的贫乏，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，让神来使用。
对，